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0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5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星期一暂停了与莫斯科就叙利亚停火而进行的会谈，宣称已经对俄罗斯失去耐心，理由是俄罗斯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中东国家持续不断地对平民目标进行军事袭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不是轻率做出的决定，虽然华盛顿方面不遗余力地试图实施停火，但俄罗斯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声明称，俄罗斯不愿或未能保证叙利亚政权遵守莫斯科所同意的承诺，相反，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选择了采取军事行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大使说，如果不是我们个人介入叙利亚问题，那么伊斯兰的黑色旗帜就有可能，而且非常有可能飘扬在大马士革的上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俄罗斯为声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府提供了军事支持，并进行了空袭，而华盛顿支持一些为推翻叙利亚总统而战的反政府组织。双方上个月同意停火，以帮助减少暴力冲突，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瓦解恐怖组织。但协议很快因为双方互相指责而失效，之后的会谈也未能打破僵局。今年初从基地组织分离出来的叙利亚伊斯兰组织征服叙利亚阵线的一个高层头目星期一在一次空袭行动中丧生。征服叙利亚阵线的前身是努斯拉阵线，该组织说阿布·法伊拉·马斯里在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驾车的时候遇袭身亡。美国军方说他在这个地区针对马斯里实施了一次空袭，但是官员们仍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评估。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埃及公民马斯里曾经与前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有联系，本拉登2011年在巴基斯坦被美国特种部队击毙，马斯里也曾经是死去的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西里的同伴。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的死如果得到证实，将破坏并降低基地组织高层头目和极端分子之间的相互协调。塔利班叛军据悉凌前发起多方的攻势之后，占领了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市的大片领土。城市居民周一晚上告诉美国之音，在昆都市省府的中部地区，战斗正激烈进行。阿富汗安全部队正试图保卫地区警察局和省长办公室。省长当局坚称，政府军仍然控制着昆都市所有政府机构，并决心保卫这座城市。一年前，昆都市一度落入塔利班之手。塔利班的一位发言人声称，在阿富汗军队撤离之后，他的战士在该市主要广场扬起了伊斯兰反叛力量的白色旗帜。哥伦比亚选民在全民公投中出人意料地拒绝了政府与左派哥伦比亚革命军签署的旨在结束52年内战的和平协议之后，该国政治领袖正在寻找前进的方向。桑托斯总统计划在星期一同所有政党举行会晤，并下令他的谈判代表回到古巴哈瓦那，双方在那里进行了4年的和谈。美国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20年前的报税表正在搅动美国的总统竞选。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指责他靠牺牲普通纳税人的利益致富，但是川普的支持者却形容他是一个天才，因为他通过合法手段避免了支付数百万美元的税收。星期一，克林顿在关键的中西部州俄亥俄的一个竞选集会中提出，川普用双手从美国捞取好处，却把账单留给了我们其他人。克林顿是在《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报道发布之后提出新的指控的。这篇报道披露，川普1995年州报税表上申报说，因为赌场和其他企业失败，亏损了9亿1600万美元。
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Sure，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看如何保证网络安全，学学怎么表达运转异常，还要告诉你势不可挡怎么说。
Internet security is really an important topic right now. Last year, some hackers used my credit card information to hack into my bank account. I still don't know how they did it, because I had my credit card in my wallet the entire time.
I don't understand how these hackers can be super smart computer geeks and still choose to be hackers. Why not go work for Microsoft and become a millionaire?
Some people are just hard to understand.
Yeah, like you.
Oh.
好了，不开玩笑了，现在咱们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Free of charge. Free is spelled F-R-E-E of O-F. ChargeCharge, charge,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 免费。
The course is offered to students free of charge.
学生可以免费上这门课。
Google's VoIP phone service will remain free of charge within the US and Canada in 2013.
2013年，用户在美国和加拿大境内可以继续免费使用谷歌的网上电话服务。
Gun rights advocates in Utah trained 200 teachers in handling concealed weapons free of charge.
犹他州的枪支权利捍卫者为200名老师免费提供了携带和使用隐匿武器的培训。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
Free of charge, 免费。I heard Dunkin' Donuts is giving out milkshakes free of charge. Wanna go together after work?
Free drinks? Of course I'm in.
我就知道有吃的你准来。
Oh, wait. I forgot I have to go to the gym with my gym buddy. I already promised him I would go today. Oh, gosh. This just threw my plans out of kilter.
Out of kilter? That's an interesting phrase. 咱们来听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9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在我们这儿常常能看到路标警告开车的人要小心，别撞上过马路的鹿。我以前还不相信，可昨天差点撞上一只，好在我反应快，一个急转弯躲开了。路虽然没撞上，但是车轮定位却出现了问题，开起来总是打偏。这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out of kilter. Kilter is spelled K-I-L-T-E-R. Out of kilter.
说什么东西 out of kilter 就是指因为其组成部分彼此之间失去平衡，所以运转起来不正常。刚才说我为了躲开那只鹿急转弯，结果呢方向盘打得太急，造成了车轮定位的失调，就可以说
The wheels are out of kilter.
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回忆他小时候干过的淘气事儿。
Once my friend managed to get his mom's washing machine to spin around with me standing in it. That was fun until the washer started shaking violently.We got it so out of kilter that his dad had to have it repaired. Did we get into trouble for that?
有一次，我朋友让我站在他家的洗衣机里，然后居然开动了洗衣机，好玩极了。谁知道后来洗衣机开始剧烈的摇晃，我们把洗衣机弄得完全失调，他爸爸不得不让人来修理。那次我们惹的麻烦可真大了。
在小孩子眼里这可能挺好玩，但是在大人看来就太危险了。好在现在的大部分电器都有安全设置，不让小孩子进行这种危险的举动。很多人听到刚才那个例子肯定会说
Boys will be boys.
男孩就是男孩。不过淘气真是男孩子的本性吗？上个周末我们一家本来说好了要开车到海边去玩，谁知道星期六一大早下起了瓢泼大雨，完全打乱了我们的原定计划。
Our schedule was thrown out of kilter.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ce my friend managed to get his mom's washing machine to spin around with me standing in it. That was fun until the washer started shaking violently. We got it so out of kilter that his dad had to have it repaired. Did we get in trouble for that?
大家肯定都知道，苹果和樱桃等水果都需要密封的授粉。我以前从来没怎么考虑过这个问题，直到不久前忽然听说美国的蜜蜂消失不见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农业记者是怎么说的。
Millions of bees in the U.S. have mysteriously died or disappeared. As a result, crops in 24 states have been severely thrown out of kilter. While scientists continue to search for answers,Farmers wonder how long this disorder will last.
美国数以百万计的蜜蜂都奇怪地死去或者是消失了。这样一来，24个州的粮食作物的生长都出现了失常的现象。科研人员正在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农民想知道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多久。
我敢肯定，科学家们一定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他们既然能发现风向、洋流、地震，甚至是融雪都能影响到地球的运转，那么区区一起蜜蜂失踪的小事情肯定难不倒他们。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illions of bees in the U.S. have mysteriously died or disappeared. As a result, crops in 24 states have been severely thrown out of kilter. While scientists continue to search for answers,Farmers wonder how long this disorder will last.
说到这里，大家一定想知道 kilter 这个字的意思。kilter 的意思是良好的状态。这个字的准确来源无法确定。有人说 kilter 原来是指手里没用的废牌，也有人说这个字跟砍或者打有关系。因此 out of kilter 也可以说成是
out of whack。
不论 kilter 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大家需要记住的就是 out of kilter 可以用来形容任何机械设备的失调，也可以用于某个系统、过程、机构、预算或者日程的失常。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说起 out of kilter, 我觉得这个词最适合用来形容网络了。Remember last time the building's internet service was down? All our work got thrown out of the kilter.
Yeah, 10 years ago, who could have imagined that the internet would play such a big role in our lives? I mean, searching for information, managing your money, we're doing everything on the internet.
That's true.Our social lives have even moved into cyberspace. I have such mixed feelings towards social media right now. While it's super convenient and can connect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once your information is out, it's there forever. For example, I really don't want Facebook to store all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That's why internet security is so important. And that's the topic of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Let's listen and see if we can learn some useful tips to protect ourselves on the internet.
礼节美语。
Dylan 早上见到同事 Corey 和 Brenda， 告诉他们公司出事了。
Hey, Corey, did you hear about the break-in?
No, burglars broke in. Did they steal anything valuable?
Actually, they might have gotten quite a bit of valuable information, but it wasn't thieves, it was online hackers.
Ah, so someone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Oh, good morning, Brenda. Did you hear the news? There was a cyber attack.
Oh my, but I thought we had very strong internet firewalls.
We do, but all it takes is one mistake, and hackers can come pouring in like an invading army.
Dylan 问同事 Corey 有没有听到公司有人非法闯入
Break in
不过不是真的有人夜盗而是
Online hackers
网上的骇客
The hackers broke into our computer system.
骇客进入了公司的电脑系统，这也可以被称为
cyber attack.
尽管公司安装了
internet firewalls
互联网防火墙，但是稍一疏忽大意，还是被骇客钻了空子。
Does the IT department have any idea how this happened?
It looks like the hackers got in from an unsecure corporate email account.
And then they loaded up a virus?
Not a virus, but they put spyware or malware into our system.
I've heard of spyware, but what's malware?
Malware is short for malicious software. Malware is any kind of software that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infiltrate a computer system.
So spyware is a kind of malware.
公司电脑技术部门的调查显示，这次袭击是通过一个
unsecure email account
没加保密措施的电子邮箱偷偷安装的
spyware
或者
malware。
Malware 是 malicious software
两个字连在一起产生的
spyware，
间谍软件是
malware，
恶意软件的一种，都是破坏电脑安全的软件，目的是渗透进入电脑系统。
Infiltrate is spelled I-N-F-I-L-T-R-A-T-E. Infiltrate.
意思是渗透。
Sometimes the malware follows each keystroke you make and then sends the information back to the hacker.
Or sometimes they install a program called a Trojan horse that steals data.
Do you think the cyber attack was instigated by one of our competitors?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but it certainly could be.If a Trojan horse got into our mainframe, it could download a lot of sensitive info about our company's upcoming product launches.
Many companies do spy on each other, but it's illegal, of course.
特洛伊木马程序
Trojan horse
也是骇客常用的一种程序，目的是盗取电脑系统里的数据。Brenda 说，现在很多公司都
spy on each other,
彼此展开电子间谍行动。那这次骇客入侵是不是他们公司竞争对手干的呢？ Dylan 说，
I don't want to point fingers.
我不想指责谁。
To point fingers at someone
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意思是指责某人做某事。但是如果骇客真的在他们电脑的系统里安装了特洛伊木马程序的话，就可能盗取很多的
sensitive information
敏感的信息。
原来 Dylan 的公司遭到了 cyber attack 网络黑客袭击，黑客呢利用 malware 恶意软件 infiltrate the company's system
渗透了公司系统。这黑客真是高智商犯罪啊，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让你好久的努力付诸流水。
People are gradually realizing it now. After my bad banking experienceI'm really careful about giving out my personal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The more information the hackers have, the easier it is for them to hack into your system.
I guess setting strong password also helps.
Yep. Let's see what Dylan and Brenda have to say about it.
礼节美语。
公司电脑系统遭到骇客入侵。Dylan 跟同事 Corey 和 Brenda 一起讨论。Dylan 说，
We may never be able to trace the origin of this attack, but what we can do is work harder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Yes, a lot of people are quite lazy with computer security.
That's true. For example, many people almost never change their passwords.
Or they use ridiculously easy-to-guess passwords.
I guess I'm guilty of t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changed my password.
Dylan 说，他们可能永远都查不到这次骇客袭击是谁干的，但是他们可以吃一堑长一智，加倍努力。
To make our systems impenetrable.
让我们电脑系统的安全滴水不漏。
Impenetrable is spelled I-M-P-E-N-E-T-R-A-B-L-E. Impenetrable.
是无法进入的意思。Brenda 说，很多人太大意，不重视电脑安全，从来不换密码，或是用的密码太简单。Corey 说，
I'm guilty of that.
我就是这种人，从不换密码。Dylan 说，
And let me guess, your password is 1234.
Well, it's not quite that simple.
Let me take a guess. It's your wife's birthday.
That's incredible. How did you guess that? Have you been spying on me?
Nope. It's just that you selected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Are you a member of any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Yes, a couple.
Then your wife's birthday is probably public knowledge.
That's right. In the internet age, very few things are private anymore. If I do a little research on you, I'll bet I can find out where you were born, what school you went to, your wife's maiden name, even the name of your dog.
Dylan 和 Brenda 一下子就猜到了 Corey 的密码，原来他用的是太太的生日。
One of the most common passwords on the planet.
最常见的密码之一。由于 Corey 业余时间用社交网站，所以实际上他太太的生日简直就是
public knowledge,
公开的信息。Dylan 还说，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站如此发达的今天，没有多少信息是真正保密的。稍微上网找一下，出生地、上过的学校、太太的名字等等，都能找到。Corey 说
，Wow, I hope I wasn't responsible for this recent attack. What's a good password then?
A good password uses a mixture of letters and numbers. For example, think of a simple sentence such as.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Take the first letter from each word in the sentence, and because Sunday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week, add the number 1 at the end.
So my password would be ILICOS1.
Yeah, that's a pretty difficult password to break, and it's easy to remember.
And don't forget to change it every couple of months.
Good thinking. I'm going to change my password right now.
Dylan 说，密码最好是用字母和数字的组合。他举例说，可以想一句话
I like ice cream on Sundays.
用这句话每个单词的手写字母，最后面再加个一，因为星期天是一周的第一天。这样的密码又好记又难破译。Corey 高兴地说，他现在就去改密码。
What kind of password do you use, Mike?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Let me guess. It's the day you got your dog Sunny, right?
Stop it! And oh my gosh, how did you know that? Now I'm going to have to change my password right after the show.
My powers of deduction are unstoppable.
And that's what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in the nex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is spelled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无法阻挡的。
The Washington Redskins have won 7 games in a row. They're unstoppable.
华盛顿美式足球红人队连赢七场比赛势不可挡。
Ever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Apple's iPad in 2010, tablets have been enjoying seemingly unstoppable growth.
自从2010年苹果首先推出 iPad 以来，平板电脑的发展突飞猛进。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e acceptance of gay rights in America has been seemingly unstoppable.
过去几年里，美国社会对同性恋权利的任何程度看起来势不可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unstoppable.
虽然大家总说 iPhone 5这不好那不好，可是买的人还是非常多。
Seems like that's the case for all Apple products. Once they have a new product, their sales always seem unstoppable.
就是，我这次回北京，整个苹果店里都是人，到处都有科技发烧友。
All right, calm down. Let's put the Apple fanboy fever aside. Now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with our last segment,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0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一直在上一门艺术史的课就在上个星期一个学生在课堂上跟教授吵了起来非说教授讲的不对让我大吃一惊我们上学的时候绝对没有人敢去指出老师的错误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o know one's place Place is spelled P-L-A-C-E To know one's place
To know one's place 意思是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行事，特别是指自己的地位比较低下的时候。中国文化讲究的是尊师敬长，老师说的都是对的，学生怎么能反过来质问老师呢？要让我说，
He didn't seem to know his place.
他的表现太不得体了。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工厂工人的经历。
During my first year on the assembly line, I noticed the foreman making a lot of mistakes, but I kept quiet. As a low-level worker, I knew my place. I didn't want to get fired for telling my supervisor what he had been doing wrong.
我在组装线上工作的第一年里，注意到工头犯了很多错误，但是我一声没吭。作为刚上岗的新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我可不想因为批评自己的上司不好而被炒了鱿鱼。
这个工人看来还挺会做人的。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During my first year on the assembly line, I noticed the foreman making a lot of mistakes, but I kept quiet. As a low-level worker, I knew my place. I didn't want to get fired for telling my supervisor what he had been doing wrong.
大家肯定还记得美国前总统卡特吧？他的太太罗莎琳·卡特受到很多美国人的敬重，但是也有些人对罗莎琳颇有微词。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历史学家是怎么解释的。
During her years in the White House, Rosalynn Carter was not a traditional first lady. She would often sit in on her husband's senior staff meetings and sometimes represented President Carter in discussions with world leaders. As a result, some voters criticized her for not knowing her place.
在白宫的时候，罗莎琳并不是一位传统的第一夫人。他经常参加卡特政府高级官员的会议，有时候还代表卡特总统跟外国领导人会面。因此，有些选民批评他，说他没有摆好自己的位置。
我祖母就有这种看法，她觉得卡特夫人作为第一夫人，任务就是端端茶，或者是跟其他政要的夫人聊聊天。不过，这也反映了我祖母那辈人的传统思维，在他们眼里，
A woman who knows her place will not try to compete with a man for a job.
女人本来就不应该跟男人抢工作，女人就是应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做饭，打扫卫生。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During her years in the White House, Rosalynn Carter was not a traditional first lady. She would often sit in on her husband's senior staff meetings,and sometimes represented President Carter in discussions with world leaders. As a result, some voters criticized her for not knowing her place.
根据我的研究 ,to know one's place, 这个习惯用语是16世纪后半叶开始流行的。也许是因为那个时候逐渐出现了严格的社会地位的规范吧。如果您有什么更好的解释，一定要告诉我们。
We're not going to come down on you for not knowing your place.
我们不会因为你纠正我们而迁怒于你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ee Mike.You should always know your place.
你可以每天向你的领导我进贡食品啊、咖啡啊之类的。
I'm sorry, but I think you just misspoke. You put the words you and my boss in the same sentence. Did you mean to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bribe me with food?
Dream on.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星期一暂停了与莫斯科就叙利亚停火而进行的会谈，宣称已经对俄罗斯失去耐心，理由是俄罗斯在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中东国家持续不断地对平民目标进行军事袭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不是轻率做出的决定，虽然华盛顿方面不遗余力地试图实施停火，但俄罗斯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声明称，俄罗斯不愿或未能保证叙利亚政权遵守莫斯科所同意的承诺，相反，俄罗斯和叙利亚政权选择了采取军事行动。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大使则说，如果不是我们介入叙利亚问题，那么伊斯兰国的黑色旗帜就有可能，而且非常可能飘扬在大马士革的上空，实际情况就是如此。俄罗斯为声援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府提供了军事支持，并进行了空袭，而华盛顿支持一些为推翻叙利亚总统而战的反政府组织。今年初从基地组织分离出来的叙利亚伊斯兰组织征服叙利亚阵线的一个高层头目，星期一在一次空袭行动中丧生。征服叙利亚阵线的前身是努斯拉阵线，该组织说阿布法拉伊马斯里在西北部的伊德利卜省驾车时遇袭身亡。美国军方说他在这个地区针对马斯里实施了一次空袭，但是官员们仍在对空袭结果进行评估。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埃及公民马斯里曾经跟前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有联系，本拉登2011年在巴基斯坦美国特种部队击毙，马斯里也曾经是死去的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西里的同伴。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他的死如果得到证实，将破坏并降低基地组织高层头目和极端分子之间的相互协调。塔利班叛军据悉黎明前发起多方攻势之后，占领了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市的大片领土。城市居民周一晚上告诉美国之音，在昆都市省府的中部地区，战斗正激烈进行，阿富汗安全部队正试图保卫地区警察局和省长办公室。省长当局坚称，政府军仍然控制着昆都市所有政府机构，并决心保卫这座城市。一年前，昆都市一度落入塔利班之手。塔利班一位发言人声称，在阿富汗军队撤离之后，他的战士在该市主要广场上扬起了伊斯兰反叛力量的白色旗帜。哥伦比亚选民在全民公投中出人意料地拒绝了政府与左派哥伦比亚革命军签署的目的在结束52年内战和平协议之后，该国政治领袖正在寻找前进的方向。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计划在星期一同所有政党举行会晤，并下令他的谈判代表返回古巴哈瓦那，双方在那里进行了4年的和谈。选民以 50.2% 比 49.7% 的微弱多数，也就是仅以54000张选票的优势拒绝了这项协议。美国共和党唐纳德·川普20年前的报税表正在搅动美国的总统竞选。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指责他靠牺牲普通纳税人的利益致富，但是他的支持者却形容他是一个天才，因为他通过合法手段避免了支付数百万美元的税收。星期一，克林顿在关键的中西部州俄亥俄州的一个竞选集会上提出，川普用双手从美国捞取好处，却把账单留给了我们其余人。克林顿是在《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报道发布之后提出新的指控的。根据这篇报道，川普在1995年周报税表上申报说，因赌场和其他企业失败，生意总共亏损9亿1600万美元，减免税款之大使他可以避免支付所得税长达18年。克林顿说，一年就要损失10亿美元，这算什么天才呀？川普的竞选团队没有否认报税表的准确性。川普推文说，我比任何竞选总统的人都要了解我们复杂的税法，我是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决定，定于10月底召开的18届六中全会将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重点讨论全面从严治党等问题。会议决定表明，中共18届六中全会呢，将一改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内兴起的一股开明民主的思潮，以极具文革思维的一类旧调重弹呢，开启中共党内讲政治、守纪律、立规矩的一个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是否会走过去整党整风的老路？旗帜鲜明的讲政治是否意味着抛弃胡锦涛时代啊不折腾的那个承诺呢？那么中共传统思维的旧瓶能否装得下新形势和新时代的这种新酒呢？习近平究竟有没有改革中共政治体制的新思路？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呢，仍然啊是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以及呢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主话题的讨论啊。我们看到六中全会呢是中共党代会前一年的中央全会，它起到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外界所普遍关注。那么十月底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好像更是如此。中共提出从严治党主要要解决什么样问题呢？纽约的何先生，我请您先发表观点。
我觉得主要解决整人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必须通过这么一个政治运动来收拾一些啊，就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啊，我安插自己的这个人马啊，这个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这样的，政治运动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啊，只是他们使用的一等工具啊，而且这等整风运动跟传统上的整治运动都没有新的想象力啊，都是老的做法，就说明中共在理论上、体系上已经完全没有新的这个思维了啊，搞来搞去也只能拉了老毛早就已经证明失败了的那一套，搞来搞去就只能拉了这个历史上早就已经证明没什么效果的那一套。但是他对于他们权力斗争来讲、人事安排来讲、个人保护来讲、个人利益来讲是大大的有好处，因为这样的话平常没有机会整你啊，现在我就利用哎整风运动来了，我就可以收拾你啊，副书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收拾一下书记，书记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收拾一下啊其他的委员或者是其他的主任啊，大家其实这些东西一定会沦为一个权力斗争的根据，整风就是整人，整人就是安插自己的人消灭敌手。
好的，那么何先生的意思呢，就是六中全会就是整人，就是权力斗争。那么北京张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是形势所迫，就是说这个行格势制啊达到现在这么一种背景状况就是如此，所以现在这个要通过的这些东西啊也是一种权力斗争的需要，这个呢也就是反证了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可能这个目标没有实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这个一大堆的这个人事调动以及一些个辽宁和天津的官员被拿下等等，就是现在确实在体制内可能这种软磨硬抗的这个力量我觉得可能正在强化，矛盾也在激化，所以呢现在这一类的做法啊，所谓这个加强这个纪律啊，从严治党，其实就是因为恐惧，因为不自信而需要急。像这个落水以后，这个稻草呢抓住了以后就越抓越紧，就不能放松了。而且呢也没有什么退路，因为所有的各方诸侯 都得罪了，他们也怕你，你也怕他们，所以现在如果放松，那就意味着就会失去权力，甚至会全面失控，就出现所谓的颠覆性的错误，就会崩盘。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社会撕裂啊，就是这种集权导致的体制内这个矛盾的激化，然后体制外现在也有分化，比如说出现了所谓叫口炮党与改良派之争，这个然后呢还有左右之争，然后国内外这个形势也非常紧张，整体上来讲就是到处都处于一种不安全、这个不自信的恐惧的状态。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需要集中权力。如果是很自信，如果是这个这个处理问题这个从容不迫、游刃有余的话，就没有必要这么做。所以现在看得出来，现在很可能就是面临前苏联的那个最后阶段，
嗯，
就是所谓垄断权力、垄断经济、垄断思想这种三垄断的阶段。
嗯，
现在我觉得就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他十八大主政以来啊，开了几次这个中央全会，二中全会讨论行政改革，三中全会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依法治国，那么五中全会呢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外界尽管众说纷纭，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还都具有一定的开放和改革的性质。那么这一次六中全会，两位专家看到这种倾向了吗？也就是开明、开放或者改革的这样一个性质的倾向了吗？张先生，北京张先生，请您接着谈。嗯，纽约，对不起啊，张先生的线路有些断了。现在请纽约的和平先生，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我没有看到你讲的那种开明和开放啊，中国现在整个社会都是前所未有的压抑啊。
嗯。
啊，老百姓感觉到这个收入是少了，对不对？啊，消费能力下降了。这个官员感觉到很压抑。现在商人嘛，有一点钱的，有一点本事的，啊，有一点基本上政治强势的，就赶紧移民啊，对吧？整个社会是前所未有的这个糟糕啊，对不对？抓贪官是这个选择性的抓贪官，并没有看到要建立一个可信的啊，这个文明的这个政治机制的这个空间出现了，对吧？唯一的有一点我倒是觉得对的啊，就是习近平把权力抓到自己手里，这个是对的啊，因为一等集体的领导啊，就大家都找不到这个去批评谁啊，去找谁的责任啊，大家都说集体决策，集体决策和组织决策是一个非常恐惧和可怕的这个名词啊，你都不知道是找谁上账啊，什么东西呢？说组织上决定，你都不知道组织是谁。哎，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习近平同志负责任啊，因为他是十几个组，他现在二十个组的组长，还是不知道啊，就是反正很多，反正什么都是他管。哎，大家这个我觉得责任比较明确，所以我一直主张就是说，你不要来这个集体领导这一套，你来这个集中权力啊，你把权力集中在手里啊，我们就知道啊，中国的问题出了问题，不是李克强的问题，不是张德江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刘仁三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是你习近平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这十八大以来啊，中国政治生态上这个表现的最清楚的一点，就是习近平个人的集权。
嗯。那么这一次呢，中央六中全会，刚才我们说到它的主题呢是全面从严治党。那么许多观察人士呢，他从这个全面从严治党里面看到了某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这个杀机，联想起不久前王岐山呢，他重提党内有野心家、阴谋家，这就令人想到中国历史上啊，中共历史上的这个整党整风运动。和平先生，您非常了解中共的这段历史，您看到这届六中全会有这种迹象吗？
哎，这是很好的事情了，因为中国的民主化呀，我们都看到了，靠不了国外啊，靠不了外国，外国现在都是想跟中国做生意，对吧？西方国家是讲究人权的，但他们讲究人权是讲究国内的人权，在国际社会的主要的行为，虽然他们要举动人权的招牌、民主的招牌，但是更主要的是啊，这个做生意啊，所以靠西方政府、靠外国的推动中国的民主，我觉得不但是这个不要抱什么希望，甚至是错误的，因为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在支撑中国的这个政权。那么老百姓在过去啊，这个进行了全体的抗议，那可以说是没有一个国家的全体抗争呢，比中国的幅度那么大 啊，这个神奇的地方那么多啊，数量那么多啊，而且很多老百姓呢失去了生命啊，受到了这个财产啊，被打压，被拘审，而且出现了很多勇敢的知识分子，很多勇敢的这个维权人士，再整这个体制，他人民由于尊敬的统治，由于他有经济实力啊，那么呢，他啊打压下去了，控制下去了。那么中国的民族的希望就靠共产党自己内斗啊，靠共产党自己啊，这个他们去整人啊，他们去人整人。哎，这一点是共产党怎么都解决不了的啊！他可以有武力手段去对付老百姓，他可以有金钱的手段去收买西方政府啊，收买西方的结家，但是他们自己是把不平的，人民把不平，就是因为他没办法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一旦建立一个公平的机制，就是文明的机制啊，就是一个正常的民主机制。所以他不准备这么建立啊，所以他就只能是内斗，而内斗是忍不住的，而且是这种啊出问题，这种崩溃就是中共自己啊出问题啊。你像毛泽东，我们在台上看了他英明领袖啊，毛泽东对吧，伟大领袖毛泽东啊，旁边还有一个这个接班人啊，那么明确的还写出党争了，谁知道他是一个最大的野心家对吧，最大的还要去颠覆和政变这个毛泽东对不对。那过去几年几十年来讲，胡耀邦啊，这个赵紫阳啊，那还是党的总书记了对不对，照样的被这个邓小平这个收拾。那过去每一次我们也讲过了，每一次开党代会总是要拿一个政治局委员来开刀，为什么？他权力倒是忍不住啊，因为他打不平，而且呢他我们表面看你的啊，今天他是他最亲密的助手，或者是最亲密的战友，即使是他们啊，不会因为他是同学，或者是他们是这个老乡，或者是他们同一个战壕的，或者是他们同一个价值和理念啊，他们就不会斗。恰恰相反，可能是因为同学可能斗得更狠，因为是老乡可能斗得更残酷，因为是这个同一个理念更加无情。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呢，不是开一个什么党代会啊，或者是这个几中全会啊就能够这个把平的，不但把平不了啊，党代会啊这种全会恰恰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导火线。因为党代会和全会它往往是有些人下去啊，有些人上去啊，对不对？然后凭什么你上去啊，凭什么我下去啊，对不对？凭什么应你的人，凭什么不应我的人了？这个只是他们政治最关心的东西，其他东西你别看那个表面上的什么前面整风，前面东西多了去了，对不对？所有东西在中国那个地方都是前面的，不要去看这个中共的这个啊，这种层层大家的这个解释，也不要在里面去找出什么新的新意出来，不会有什么新意。整人是他们政治里面根本就没办法回避的一个东西，而中国民主的最大的一个希望，我当然希望是老百姓造反起来争取人权，来达到中国的民主目标。我也希望西方政府和国际社会更多的关注这个人权，但是我一是比较倾向于相信中共高层的啊不可压制的这种权力斗争，这种是中国啊这个政治变革可能最大的一个切口。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和北京张立凡先生的连线呢又恢复起来了。刚才呢，我们谈到张先生啊，刚才我们谈到说啊，十八大就是习近平十八大主政以来呢，中共啊举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全会啊，历届的这个十八大几中全会呢，我们都能看到一些改革的这个措施，但是唯有这一次，好像呢，这一次呢是似乎啊。并看不出，并没有这个人们并没有从中能看得出多少具有先前那种改革呀、开放这样的一个迹象。那么张先生，您从这个十八届六中全会的这个决定里边，您能看到任何改革开放的这方面的迹象吗？
我此前就讲过，所谓的这个改革早已经结束了，就是也不用指望了。那么此前那几次全会所谓的这些改革措施其实都没有真正得到执行，而且甚至是南辕北辙。比如说三中全会说让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完全是政府在那儿起决定性作用啊，政府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要做大做强国企就做大做强国企啊，想要这个抓人就抓人，想要这个，所以你像这些个所谓的言论自由啊，所谓的人权呐、这些啊，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其实现在 通通是反其道而行之。
嗯，
就这么样一种做法，也就是说，嘴不对着心，言行不一，甚至于这个说一套做一套，这些呢是一个常态了。
嗯，
所以我们也不用指望这个还有什么改革。这个我觉得希望这个中共通过政治改革，这个和平的走向转型这条路，可能已经被现任的这个领导们他们把这路给堵死了。所以现在出现的这种局面也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就现在造成这个社会矛盾如此的尖锐，内外的矛盾如此的尖锐，实际上就是因为他这种所谓的男儿铁腕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对立面。所以这种愚蠢的政治啊，它正在加速历史进程，很可能就使这个政权走上一条不归路。所以越是担心的东西它越是会来，他现在无非就是担心失去政权，但是呢或者失去个人的权利也在内，但是越是担心失去的往往是最可能失去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实际上这次全会之所以没有提什么改革，而是强调从严治党，就说明了这种困境。这种困境实际上现在已经很难摆脱了。我觉得这个拿过去这个毛时代以来的这些个招数重新使一遍，这个根本就不管用。因为什么？毕竟现在不是那个时代了。所以中共如果说一定要在这个人类文明的这个高速路上逆行的话，我觉得恐怕会这个死得很难看。所以这个情况来讲，除非他们自己有深刻的认识，对历史有深刻的认识，对前景有深刻的认识，否则的话我觉得走不出来了。谢谢。
好的，那么刚才呢和平先生他谈到这个六中全会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权力倾轧整人啊，整党整风这样一个这个全会，全面从严治党呢实际上呢就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张先生，您同意何先生这种判断吗？
这个实际上现在所谓的整人啊，是因为有人不服，而且可能这个不服的人还为数不少。虽然他们也不敢明着跟你对抗，但是呢他就是在那儿代工啊，这个让这个机器这个减速甚至于停转。这种状况我觉得对于这个主政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好的。
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当年啊，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胡锦涛曾经说过，他说啊，这个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担心。担心什么呢？中共最担心的就是失去政权，因为他们输不起，因为他们不是靠选票上来的，是靠枪杆子上来的，所以他们输不起啊。他也不可能说像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那种模式，哎，他通过选战他重新上台，他可能从这个共产党国家这些东欧阵营的国家，他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共产党一旦下台恐怕就这个不大有可能有翻身之日了。所以在这种恐惧之下，只有紧紧地抓住政权啊，一点都不能放松。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中共领导层的这种处境。谢谢。
好的。那么我记得呢，在2009年中共举行这个大会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当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他在讲话中的一句北方方言说不折腾，就难倒了国内外媒体界的双语精英。但是饱经磨难的中国人呢，无需解释都明白不折腾的这个深切含义。这句北方方言表明中国今后呢不再做与经济发展无关的内耗性的路线辩论或者政治斗争。那么难怪当时出席大会的人听到不折腾这句话之后呢都纷纷报以会心的笑声和掌声。啊，纽约的啊和平先生，您认为中共现在他六中全会提出的这个要全面从严治党，要旗帜鲜明的这个讲政治， 是要告别胡锦涛当年做出这个不折腾的这个承诺吗？何先生，
胡锦涛的不折腾就是不作为啊，不作为这个事情就是啊，就是没有责任承担啊。什么叫不折腾？这些词都解释不清楚的，就跟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一样的。这什么东西叫科学发展观呀？这有什么思想含义啊？对不对？不折腾是什么意思嘛？啊，什么叫不折腾？就是你跟着党腐败了，我也不清楚，对吧？你跟着党这一套这个唯我独尊的政治体制不改变，啊，大家去闷声发大财，那就即使是腐败没有含义。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啊 ，OK， 他为的怎么样？现在还该管论定哪还早得很啊。但是呢，就是说啊，他至少比胡锦涛有一点。就是他敢摘成啊，敢出来抓几个腐败分子或者抓几个他的政治对手，我觉得在这个意义来讲啊，这个习近平还算一点汉子啊，对吧？胡锦涛什么都不算啊，对吧？他就是一个刚才张先生讲的一个非常无能的啊，一个顾客而已。当然，我们要讲的不是说你摘成就是瞎摘成。我们现在刚才张先生也好，大家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现在就是在瞎摘成，对吧？啊，瞎折腾！你政治家是要有所作为的，要不就你当那个政治家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不折腾"这个词本身就是没不值得什么讨论，没什么意思的。坦率的说，就是中国现在就是要直接的面对的这些啊政治体制的问题。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产生一个分歧，就是说怎么折腾？是回到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式的这种体制，还是走向人类文明的基本上主流？啊，是这样一等选择的方式，而不是不作为，更不是所谓的韬光养晦啊。那么现在这个很多人说啊，习近平在瞎搞啊，因为呢他放弃了这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我韬光养晦难道更好吗？韬光养晦就是说老子有了本事以后呢，再来收拾你啊，对不对？根本中国的问题不能回避啊，中国的问题就是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到底是继续野蛮下去，还是走向文明社会？啊，所以这个问题才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要被他们那些糊里糊涂的那些词啊，改名以后了，什么三个代表啊，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嘛，对吧？什么三个代表，什么科学发展观呀、啊，什么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呀、啊，被这些口号，被这些名词搞得糊里糊涂，什么这个翻译那个翻译，这个理解那个理解，其实就是很简单嘛，你要是文明，还是要是野蛮嘛？啊，你要是维护专制统治，还是走向民主政治嘛？你要向国家人民的走向一等有这一等公平的、大家透明的机制上运行，还是继续按照你跟着党这套黑箱作业嘛？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吗？所以我觉得不要唯独跟着党胡闹讲的这些乱七八糟，不知道哪一个这个吃饱没事干的人在中南海里面也没什么想象力，就想一些乱七八糟的词出来，大家好像围着他转，对吧？这些词都是没什么意思的，什么邓小平，我一直。十几年我就批判什么摩托石头过河，大家很亢奋，不是神经病吗？明明有一个桥，你摩托石头过什么河啊？对不对？这样的东西，什么嘛？这个不管白毛贼捉老鼠是好猫，那不就叫你去腐败吗？对不对？让一部分心富起来啊，那不就是让你这个官员富起来吗？让你的高干子弟富起来吗？哪一个口号跟哪个口号是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但是很多人、很多学者、很多媒体就跟着这种口号就胡解。是啊，去站在善意的角度去解释，站在实用的角度去解释，甚至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作为一个很伟大的政策来讲了，对不对？那韬什么光啊，养什么晦啊，对不对？你是经常坚持思想基本原则，那你经济发展的再整的东西就成为了你这个专制惩治支撑的力量啊，对不对？等你有了力量以后，把军队养回了，养大了，你就欺负别的民族，欺负别的这个国家啊，这个韬光养晦难道值得肯定吗？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讨论中国关闭共识网这样一个问题。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